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公教新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公教新闻。今天的新闻内容有：三名教宗瑞士卫的卫兵因梵蒂冈新防疫法令而辞职；里斯本世青节举办日期确定；两位青节已现身修道，胞弟国庆日荣升夺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梵蒂冈城国有关新冠防疫措施的新法令已于10月1号起正式生效。随着法令的生效，有三位教宗瑞士卫的卫兵因不愿遵守该法令有关接种新冠疫苗的规定而自愿辞职，这使得瑞士卫队的成员减少至132人。据美国 CNA 网报道，另有三名卫兵因未完成疫苗接种而暂时停职。瑞士卫队发言人布莱特莫瑟向瑞士日内瓦论坛报表示，梵蒂冈城国的新法令中要求圣座和相关机构的全体职员都必须持有新冠疫苗的接种证明。对于瑞士卫队而言，这与世界各地其他军队所采取的防疫措施相一致。梵蒂冈城国政府还在上述新法令中强调，职员如果违反这些规范，未持有所需的证明，后果会是禁止进入工作场所。在这种情况下，涉事职员将被视为无故旷职，缺勤期间不给薪，但是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及核心家庭津贴的预缴费用则排除在外。受新冠疫情影响，原定于2022年举行的里斯本世青节延期至2023年8月。10月4号，本届世青节筹委会在一份公告中宣布，举办这一盛会的具体日期为2023年8月1号至6号。本届世青节的主题则为玛利亚起身并急速启程。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世青节筹委会还在上述公告中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世界各地青年都想知道2023年里斯本世青节的日期，以便为他们来里斯本做详细的准备。里斯本宗主教克莱门特枢机祝愿在举行世青节前的这22个月将是为所有人的一段浮传时期。有400多位义工正在为这项盛事做准备，其中大部分是葡萄牙人。除此之外，在葡萄牙的21个教区中，每个教区都有教区筹委会负责推动世青节的准备活动。本届世青节徽标已于去年10月公布，世青节十字架的交接仪式也已于去年11月22号举行，而本届世青节的主题曲已于今年1月发布。日前，中文版主题曲《即刻出发》也已制作完成，请点击文中视频欣赏该歌曲。江苏省海门教区于10月1号国庆节暨圣女小德兰瞻礼在启东曹家镇新堂举行了刘新峰执事的进铎典礼。新铎来自一个信仰氛围浓厚的圣召家庭，在一母四胞的四人中，除长兄以外，其余三姐弟均奉献给了教会。新铎的两位姐姐均是修女，分别在山西汾阳教区和榆次教区服务。在弟弟进铎当天，两位胞姐与老母亲出现在了典礼现场，他们是从老家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赶来的。据信德网报道，当天上午8点半，海门教区沈冰主教协同教区15位神父及英访耶稣德列萨修女会的16位修女步入圣堂。圣堂里聚集着来自海门教区部分堂区的500多名信友。在本次典礼的授予司铎圣治礼仪中，刘新峰执事站在沈主教前说我愿意，在祝圣祷文后接受主教为他副手，全体司铎也上前副手，后由新铎的母亲和两位胞姐帮他穿上祭衣，并接受主教的副友与司铎职务。在同全场神职人员行平安礼后，新铎来到母亲的跟前，和母亲及两位胞姐紧紧拥抱，四人相拥而泣，现场信友无不为之动容。随后刘新峰神父与神主教共祭弥撒，并送圣体给教友。典礼期间，教区英德会16位修女依跪在祭台前重发誓愿。新铎刘兴峰神父，圣名若瑟，1989年生人， 原属于山西省汾阳教区。2009年来到江苏海门教区修道，2019年从全国修院毕业，2021年10月6号在海门教区进铎。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将您身边的教会新闻投稿给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教会。新闻投稿要求及方式请查看文末。我们明天再见。大家好，这里是一鸣头条，我是一鸣。近日，白俄罗斯一官方媒体发表漫画讽刺和批评该国天主教会，引来该国主教、信友和民众的一致反对。白俄罗斯政府也因此介入此事，并为该国天主教会撑腰。9月7号，白俄罗斯国家级报纸《明斯克真理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幅漫画，该漫画将天主教神父描绘为纳粹合作者，神父身上的天主教十字架符号被替换成为纳粹万字符，同时还附有一篇题为《信仰的突变，十字架可以是多样的》的文章。据亚洲新闻网报道，在当天的漫画和文章发表后，白俄罗斯主教们对这些内容表示抗议，上座驻白俄罗斯大使尤安泰总主教已就此在明斯克发表讲话。与此同时，一群白俄罗斯公民也向该国政府发出请愿书，要求国家对此事进行干预。10月1号，白俄罗斯新闻部响应民众的请求，要求明斯克真理报编辑部采取措施，避免发布类似于近期对天主教会进行讽刺和批评的文章。该国新闻部明确指出，他们与该国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的专家对上述提及的文章进行了分析，根据这些人的一致意见，他们认为这样的出版物不利于维护该国宗教间的和谐与和平。据白俄罗斯私营新闻社网站报道，明斯克真理报管理层已向白俄罗斯政府保证将遵守他们提出的所有相关建议。该报道中写道，编辑部员工与当地行政管理人员进行了会面，并在会议期间制定了必要的措施，以避免其他类似事件发生。在递交给政府的请愿书中，白俄罗斯公民们指出，这种直接针对神职人员代表的出版物，不仅对该国天主教神父，而且对全体白俄罗斯人民来说，都是不可接受、具有冒犯性和令人担忧的。这些请愿者认为，在官方媒体上出现的这类事件似乎是在企图煽动对天主教会及其信徒的宗教仇恨。同时，他们认为明斯克真理报的相关行为已经触及白俄罗斯刑法第130条所说的煽动种族、民族及宗教间的仇恨和冲突罪，而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安全公约也涵盖了此类罪行。为什么这幅漫画会激起这么强烈的民怨？原来此幅漫画扭曲和恶搞了白俄罗斯的两位殉道者，卡斯拉神父和雷谢维奇神父。他们在1943年共有1528人遇难的罗西察大屠杀中，因拒绝抛弃堂区居民而被纳粹残忍杀害。当时，罗西察的居民被德国纳粹关在当地的圣三天主堂里，这两名神父是唯一可以出入教堂并为人们带来食物和精神慰藉的人。五天后，纳粹占领者将年轻人送到了集中营，然后在教堂前的马厩里将老人、病人、儿童和孕妇活活烧死。这两位神父原本可以得到豁免，但他们决定与教区居民一起被烧死。卡斯拉和雷谢维奇神父于1999年被天主教会承认为殉道者，也成了罗西察的主保。罗西察也会每年举办两次朝圣活动，以纪念这两位神父和那次大屠杀的受害者。这两次活动的举办时间分别是在每年2月的大屠杀纪念日以及8月的主保瞻礼日。活动举办时，人们都会向为纪念大屠杀受害者而树立在那里的巨大十字架鞠躬。因此，白俄罗斯官方媒体对十字架以及这两位神父的冒犯，对该国全体天主教徒的记忆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好在白俄罗斯政府及时听到了民众的心声，防止该国媒体再次出现类似事件。让我们特别为新闻工作者祈祷，祈愿上主的真光照耀他们， 使他们在发表文章时不带任何种族、民族或宗教偏见，为全世界人民的和谐相处贡献力量。最后，邀请您关注仆人微信公众号，一鸣会每天在这里陪伴大家，给大家提供更多教会资讯和话题观点。愿我们每天的分享带给大家益处。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给主一分钟，主赐你永生。欢迎大家收听一分钟祈祷栏目。在祈祷开始之前，我们特别邀请大家为见真的意向祈祷。愿天主能够借着我们卑微的代祷，赐给他所需要的恩惠。接下来，让我们恭请十字圣号，收敛我们的心神，准备我们的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今天福音记述，耶稣的一个门徒请求耶稣教他该怎样祈祷。主耶稣，我感谢你，我就是那个请教你如何祈祷的门徒。我从小灵洗入教，却没有真正认识到你。你告诉我，祈祷时要先求天父国度的来临，而我每次向你祈祷，开口就是问你要恩典，你要给我这个，你要给我那个。你告诉我，先该成行天父的旨意，而我从来没有去想过你需要什么，我只知道向你索取。你让我满足生活所需的，而我却无止境地想满足自己的欲望。你让我宽恕得罪我的人，而我只想得到你的宽恕。主耶稣，你曾许给我们求吧，求必得。当我求而不得的时候，我很失落，但却不明白是求得不当。主，求你开启我的愚蒙，让我明白你的话语，遵行你的旨意。主耶稣，我感谢你，赞美你。阿们。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或真理文化 APP 的祈祷室写下您的祈祷意向，我们将会在每天的弥撒中为他献上祈祷。同时邀请您支持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赞赏或转发分享，让我们一起为天主的福传事业加油助力。当您邀请任何一个人来聆听我们的节目时，相信这就是您在实践爱德，助人走进天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玫瑰经的默想。今天分享的主题叫做圣母领报的奥迹。事实是这样的，伊莎伯尔怀孕到了第六个月的时候，加比俄尔天使奉天主差遣到加利勒亚城内的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许配给达卫家族中一位名叫若瑟的男子，童贞女的名字叫做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祝你平安，万福满被圣宠者，主与你同在。他听见这话心中不安，寻思这一问候有什么含义。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面前得蒙宠幸，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称为至高者之子，主天主要给他祖先达卫的宝座，他将在雅各伯家内永远为王，他的王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这事怎能成就呢？因为我还不认识男人。天使回答他说，圣神要降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德能要庇荫你，因此将要诞生的那位圣者要称为天主的儿子。看，你的表姐伊莎伯尔虽已年老且又素称不育，现在却已怀男胎六个月了，因为一切事在天主前没有做不到的。玛利亚于是说，看，上主的婢女在这里，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天使就告别了他，走了。我们在这段事迹上，首先要看到的是加比俄尔被派遣到童贞玛利亚跟前，并向他问安。玛利亚听到后就感到不安，心里暗想他的问候是什么意思，他有什么目的。天使说明来意，告诉天主拣选了他，他要怀孕生子，做救世者的母亲。玛利亚因为喜爱自己的贞洁，不愿失去贞洁，就问天使，这事如何能成？我不认识男人。天使向他解释说，这是天主圣神的能力，
天主圣神将临于你，所以要生的要称为天主子。你表姐伊莎伯尔虽年老，今已怀孕6个月了，天主面前没有办不成的事。玛利亚既问明了情况，遂谦逊地答应，我不过是天主的婢女，主愿意什么就按你所说的在我身上成就吧。天使完成了使命，就欢喜地回去了。至尊三位一体的天主，到了你预定的日期，首先因圣子降生的功劳拣选了圣母玛利亚，做你圣子降生的母亲，赏赐了他没有染原罪，明大圣经奥义，诸德齐备，自幼充满了你的圣宠。我们感谢你无限的慈爱，拣选了圣母，赏给了他丰满的圣宠，在这领报奥迹上完成了你的奇功妙化。圣母玛利亚，我们庆贺你得蒙天主拣选，成为天主之母，你的贞洁、谦逊、听命诸德都是出类拔萃的，远远超过所有天使、圣人。我们赞美你没有染原罪，也没有丝毫的本罪。我们赞美你明达圣经奥义，你明白圣经上说的，看，有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她的名字叫做厄玛努尔。我们赞美你，圣母玛利亚，你对天使的话并不怀疑，而只是问明了如何能成，就谦逊地答应，主的婢女在此，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我们赞美你，圣母玛利亚，你的这句话是诸德成全的表现，你知道所受的一切恩惠都是从天主来的，所以你说主的婢女在此。你既认清了你是主的婢女，于是你就把一切完全地交付于天主，一心愿意侍奉天主，所以你才说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圣玛利亚，我们也用天使的话问候你，赞美你，求你也为我们感谢天主，召选了我们为他的子民，分享了他的天主性生命，并请你为我们转导，求主赐我们谦逊、贞洁、听命诸德。我们今天的默想就是这些，明天我们再见。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来到陪你读经的清晨默想。今天是教会礼仪年，乙年，常年期第27周，星期三。在开始今天的默想之前，我们特别邀请大家收敛我们的心神，让我们首先通过聆听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的内容，来接受今天主所教导我们的话语，以准备我们的心灵更好地开始我们的默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恭读约纳先知书。那时候约纳很不高兴，遂发起怒来，他恳求天主说，上主，当我还在故乡时，我岂不是已想到尼尼微的事，所以我预先要逃往塔尔史市去，因为我知道你是慈悲的宽仁的天主，你缓于发怒，富于慈爱，怜悯而不愿降灾祸的天主。上主，现在求你从我身上收去我的性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上主说，你的愤怒 合理吗？约纳出了城，坐在城东，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个棚，坐在棚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要发生什么事。上主天主安排了一株蓖麻，使它长得高过约纳，为他的头遮阴，消除他的烦恼。约纳很喜爱这株蓖麻，但第二天曙光升起时，天主安排了一只虫子咬死蓖麻，蓖麻便枯萎了。当太阳升起时，天主又安排了炎热的东风，太阳射在约纳头上，使他无法忍受，便要求死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天主向约纳说：“你为这株蓖麻发怒，合理吗？”他回答说：“我气得要死，是合理的。”上主说：“你为这株蓖麻并没有劳过力，也没有使它生长，还怜惜它。它不过是一夜生出，一夜死去的植物。对尼尼微这座大城，其中有12万多不能分辨自己左右手的人，且有许多牲畜，我就不该怜惜他们吗？”以上是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达昌永：“上主，你是良善慈悲的天主。”恭读圣路加福音。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祈祷完毕，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主，请教我们祈祷，如同若翰教了他的门徒一样。”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祈祷时要说，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我们的日用粮，求你天天赐给我们，宽免我们的罪过，因为我们自己也宽免所有亏负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一起来默想。天主经是最常用的祷文，是耶稣亲自教给我们的。细听今天福音的章节，会发现路加福音记载的和我们日常在感恩祭中所诵念的祷词不同。的确，通行的天主经摘自马窦福音6章9到13节，除了内容中路加福音版本少了2项祈求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经文之后，耶稣施教的内容也有很大的差异。路加圣使强调了祈求时要有信心和坚毅的态度，要相信天父不会吝惜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们。而且当祈求并没有立即获得所求的时候，要相信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若求而不得，可以想想天父是否已经把更好的赐给了我们。不要执着于自己的所求，而看不见已到了手中的恩宠。借着默观天主经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细查自己的所求已经如何在生活的不同层面蒙住垂允了，同时细查自己是如何善用了这些恩宠。而身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当怀着如同他一样的心向天父祈求。主耶稣，感谢你在人们请教你如何祈祷时，你把你和天父的交谈方式授予我们，使我们能像你一样称天主为父。愿光荣归于父，即子即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好了，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默想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觉得今天默想的内容有触动到您，或者您想使更多的人聆听到今天主所说的话，就请转发本内容到您的朋友圈或微信群，相信天主的恩宠也会透过这种方式分饰给更多的人。感谢您的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